现在再看一首刘勇的《点点花》。树以为楼风细细，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你把书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个强字读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他的大意就是说，在高楼上伫立，而温和的风细细的吹过来，伫以为楼，为楼就是高楼，在高楼上伫立，而温和的风一阵一阵的吹过来，风细细，这个细细的就是微风的意思。望极春愁暗暗生天际，远远的眺望无际的天边，而知道春将要归去，春天要回去，不禁涌起了一股暗暗的愁绪，暗暗生天际。这个暗暗的就是依恋不舍的意思，暗淡的意思。望到无际的天边，而春天要归去了，所以不禁涌起了一股依恋的愁绪。草色烟光残照里，在这一片绿草萋靡的黄昏里，残照就是在薄暮的时候，夕阳西照的时候，草色烟光，在这一片绿草萋靡的黄昏，所谓烟光的就是那个烟雾的弥漫之中。那么在烟雾的弥漫的黄昏里，静静的谁能够了解这份以南的心意呢？无言谁会凭栏意，这个会字是领会的意思。在这个夕阳残照的黄昏之中，在清风吹拂的楼高楼之上，这个作者他的一片愁绪，他倚靠的栏杆上的这一片心意，谁能够了解呢？谁又能够领会得到？所以你把书狂图一醉，那他就甘愿冒到书狂的这个恶名，举起了酒杯高歌一曲，他只求一醉。那所谓书狂者，就是讲的那个人很放荡不羁，他的个性好像是大而化之，这种叫做书狂。你把书狂图一醉，他愿意甘冒到别人说他是书狂者，他也在所不惧。他只求举酒高歌一醉而已，对酒当歌。但是这种勉强的欢乐还是没有趣味的，强乐还无味。他这种是表面上强颜欢笑，而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一片的哀愁。即使他对酒当歌，即使他 疏狂徒一醉，但是这种联想的欢乐又有什么趣味呢？衣带渐宽终不悔，所以他的腰带逐渐的加宽了，那也就是说他的人逐渐的消瘦了。人一消瘦，这个衣服穿起来就宽宽大大的，他的腰带就是宽宽松松的了。所以衣带渐宽就是讲他人瘦了，但是他也不会后悔，因为为伊消得人憔悴，他为了你，为了他心爱的人，那么即使是牺牲一切，他也认为很值得。即使他的衣带渐宽，他也是无怨无悔。那么柳永的这首短短的词，也就是说出了他对某一个人的怀念。这个围楼风气啊，就像李后主的那首词里面的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意思。那么他的春愁暗暗，凭栏无语，谁能够领会的他这一番的情意呢？而下面他突然起了一种兴会，他要疏狂一醉，可是接下来又认为强乐无味，那么他就是一醉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么收尾的那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就表现出无限的缠绵温厚，真情至于没有一点怨言。那么柳永也深得了温柔敦厚的诗人之词。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他的一首《八声甘州》，这也是双调词，比较长，有97个字，那就是疏于长调，前后段各9句，每一段有4个平声韵。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凤栖锦，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四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漠，归寺难收。那个诗字要读寺，归寺难收，叹年来终极，何事苦烟流，想家人庄楼凝望，误几回天际是归舟，真知我已难甘处，正任临愁。这首词的大意，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讲到这个江面上刚刚洒过了一阵黄昏的细雨，暮雨就是黄昏的细雨，潇潇是下雨的声音，在江上刚刚洒过一阵黄昏的细雨， 就好像是把清爽的秋天再洗涤一番，一番洗清秋。这个洗字就是说，这个清冷的秋天被这个雨水洗过了。见霜凤凄景，观火冷落，惨遭张楼。那么渐渐地冷风吹来了，霜风凄景，就是凄冷的风吹过来，因为秋天有霜的，就所以叫霜风。河山是一片的寂静，观火冷落，那个冷落就是很凄清的样子，寂静的样子。斜阳又照进了楼上来了，残照当楼。在黄昏的时候，夕阳照到了楼上。四处红衰翠减，冉冉雾华休。那么在这里，四处就是这里，这里到处都是花残叶落了，花叶凋残了。红的是花，翠的是叶，红衰翠减，就是花也落了，叶子也凋了。冉冉雾华休，这个冉冉就是渐渐的，渐渐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凋残了。那这个雾华就是指的景物，这些美好的景物都已经消逝了，繁华消谢，所以红衰翠减，花叶都凋零了。那么只有滔滔的江水还默默无言地向东边流去，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只有长江的水默默地向东边流去。那这就是秋天的一种萧条的景象。不忍登高临远，其实这个作者他也不忍心凭高的地方去远望，凭栏远望，他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要登高临远的话，望故乡渺漠，这个渺漠就是遥远，因为他对到遥远的故乡，而思归之心更难以遏制，归事难收。归事的就是思乡之情，他面对到遥远的故乡，那么这种思归之心更不能够阻止的，难收的就是难于遏制。叹年来踪迹，他感叹到这几年漂泊无定，这个踪迹者就是讲他的行踪没有一定。何事苦烟留，那为什么还要再留在这里不忍离去呢？这个烟留则是停留，他感伤到这几年漂泊在外的生涯，为什么还要留恋不去，还要在这个他乡做客没有回家。想家人庄楼凝望，误几回天际是归坐。因此他想起他的妻子在庄楼上，这个庄楼的就是妇女所住的闺房。那么他的妻子在这个庄楼上痴痴的远望，好几次都误会是他的闺房回来了，误几回天际是归舟，这两句写得非常传神，表示他在外久了，而他的妻子盼望他盼望得很切。好几次看到远远的来了一只船，都认为是他的丈夫回来了，可是好几次都认错了，所以误几回天际是归舟。 这就可以想见到他的妻子是如何样的盼望他回来，这种心情是多么的迫切。真知我已难干出真人离愁，他又怎么能够了解到我也是倚靠着栏杆，也同样的痴痴的想念他呢？正任临愁，这个任就是如此，像这个这样的意思。那么他固然是在盼望着我回去，又怎么知道我也是在痴痴的靠着栏杆来想念他？所以这个后面的两段就把彼此相思之苦、相思之情表达得非常委婉含蓄而又很深刻。那么开始他的这一句有一种劲爽豪迈之情，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初，这是一种劲爽豪迈的感情。那么双凤这一段这几句，双凤七景关火冷落残照当楼，这个几句啊，那就是表现出一种极弦高调。好像是徐混入潼关，残云太华诗的囚禁。那么以下风光冉冉，江水无语东流，很有力的把他的这种情感截止到这里。那么后半段他是分到三节来写出，第一段讲到他欲归不得，他想回家但是不可能，为什么他要烟流到他乡呢？那么第二段是讲到闺中之人盼望他很久，也就是像温庭筠的词里面所谓过尽千帆皆不是，而最后讲到那么他闺中之人想念他，他也同样的想念他的妻子，那我们读起来就觉得情意缠绵，别有深刻的意味。这也就是柳永的词一贯的细腻的风格，所以他的在这些作品里头都是离不开儿女诗情，离不开缠绵悱恻的浓情蜜意。也正因为这种丰富的情感打动了无数的读者的心扉，也跟他起了强烈的共鸣。下面我们再看一首柳永的《玉蝴蝶》。这首词牌又叫做《玉蝴蝶慢》，是双调，99个字。前段是10句，5个平声韵，后段有11句，6个平声韵。有人说这首曲子是温庭筠创造的，因为温庭筠也是一位声律家，他对于音韵学方面很精通， 所以他也度了很多的心慈。刘永的这首《玉蝴蝶》也是作客而怀游，同时最后又归到怀乡之中。望处雨收云断，亭南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清，平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闻起酒会，几顾风月，屡变心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恋双燕，难凭音信，紫暮天，空是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大意是说，望到远方的时候，雨已经停止了，云彩也好像是停留在天空，没有移动。望处雨收云断，所谓云断的，好像这个云就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么愿望着远方呢，雨收云断，雨停了，云也好像停止不动了。亭南悄悄，于是他静静地靠着栏杆目送秋光，凝视到一片深秋的风景。所谓秋光的，就是秋天的景象。晚景萧疏，在这个萧条的黄昏，萧疏就是萧条，在这种萧条寂寞的黄昏，堪动宋玉悲凉，已经是能够使楚国的宋玉更感觉到凄凉了。那么宋玉是跟屈原同时的一位诗人，他曾经写过悲秋的楚辞，所以这里拿宋玉来比喻。即使是宋玉看到的这种景象，也足足的使他更感觉到凄凉。水风清，清风掠过的水面，而轻轻的吹过来。平花渐老，这个平花是一种水里面的植物，平花也渐渐的枯老了。月露冷，在月下的寒露已经显得一种凉意，显出来一种冷冷的秋意。梧叶飘黄，那么梧桐的叶子已经是变黄了，而正随风飞舞。所谓秋风起，黄叶飞，这就是梧叶飘黄。浅情伤，那么他真想看到了这种景致的时候，就把这份伤感的情怀放下来。这个浅字就是排遣，排遣这份伤感的情怀。但是对着一片烟水茫茫，在这个潺山圣水之间，那么究竟这位故人又到什么地方呢？ 故人何在烟水茫茫。在这一片茫茫的山水之间，究竟这位故人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那么这是一种怀念友人的这种情感，难忘，很难得忘记啊，他们过去的一段欢乐的往事。文起酒会，所谓文起酒会，就是一般的文人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喝酒谈论诗文，这一种的聚会就叫做文起酒会。想当年的这种歌酒公游的情形，实在是不能够忘记。几孤风月，屡变新霜。那么时间这样的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只觉得辜负了很多美好的时光。所谓风月，就代表良辰美景，这个心酸就是一年一周天就叫做心，这个霜就是每年都要降一次，每年而降，所以一年就是一心霜。那么这里的屡变心霜，也就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霜是每年都要降的，而心就是一年一周天，那么绕着地球一周，绕着太阳一周，那这个就所谓一年。所以他这里讲到几孤风月，屡变新霜，在这个时间一年一年过去的时候，只觉得辜负了许许多多的美好时光。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而如今路途阻隔了，山水重重，不知道哪里是潇水湘水聚合的地方了，何处是潇湘。那么这个潇湘就是潇水跟湘水的合称，也就是这个作者他所思念的地方，他所怀念的那个地方就是潇湘之处。而现在路途遥远，又阻隔重重，究竟哪里是潇湘呢？都不知道。念双燕，他相信这一双的燕子难凭音信，也不会替我们来传递信息了。本来这个燕子它是候鸟，它是随着季节来转换的，那现在它们山重水隔，即使是燕子要想传递书信也不可能的，所以念双燕难凭音信，指暮天空是归航。那么对着一片晚霞的时分，这个暮天就是傍晚的时分，天上一片的晚霞缠绕，突然只认得归程，空是归航，空空的只认得回去的那条路，可是自己身不由己的不能够回去，那就是认得的归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空是归航，暗相望。那么这个作者他黯然的向远方遥望，这个暗字就是黯然神伤的意思，因为他不能够回去，而又有浓厚的怀乡之恋，那么只有的黯然 望到远方，断鸿声里历尽斜阳，在一阵一阵的孤雁声中，所谓断雁，这个鸿雁失情了，独自一个人孤单单的飞在一边了，这个就所谓断雁。因为这个雁它是合群的，鸿雁是一群一群的飞，如果离群的一只孤雁，那就叫做断雁，或者是断鸿。断鸿声里历尽斜阳，在阵阵的孤雁声中，他又站过了一天的黄昏。所谓历尽斜阳，斜阳就是黄昏，在黄昏之中又站过了一天，在孤雁声中又过去了一天。那么这首《玉蝴蝶》的词，也就是借这个清秋的光景而引起了他作者作客的一番乡愁，并且还怀念到远方的友人。这也是一篇情意缠绵之作。接下来我们就要再欣赏另外一个人的作品，那就是燕姬道。现在我们介绍了他两首词，一首是《蝶恋花》，一首是《鹧鸪天》。燕姬道，他字叔元，号小三，他是燕俗的小儿子。前面我们介绍了燕俗的词，燕姬道就是他的最小的儿子。他在宋朝天圣九年生的，公元131年，在崇宁五年死的，1106年。那么他曾经做过开封府的推官，他能够写文章，尤其他的词做得很好，他也功于乐府，有小三词问世。那么这首《蝶恋花》也是追忆到过去的欢乐之情而后来就是空空的怀念这一段的欢乐的情形，写的这首《蝶恋花》。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浮山翠，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这首词是说醉别西楼醒不记，他喝醉酒之后在西楼一别，那么西楼也就是他们跟朋友当年的欢乐之地，从那个西楼最后一别到醒来的时候什么都记不得了，醒不记，酒醒之后那么 其他的情形一概都记不得了。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那么春天的梦，秋天的云，好像这个聚散都只是转瞬间的事情，好像都很容易的聚散，一会儿转瞬之间都过去了，像那个春天的梦那样的短暂，像秋天的云那样的飘忽。而半窗的明月照得人很难入睡，斜月半窗还少睡，半窗明月照到人的时候，让这个人他思念往事而难以入睡。画屏闲展无山翠，在屏风上还看到这个画中无山的苍翠的景色。无山就是江苏的无山，他在这个画屏上看到了有无山的风景，有苍翠的山峦，而他就会怀念到过去，让他记起的一些往事。衣上酒痕湿里渍，在他衣服上还留得有一些酒渍，在诗中的字句每一点每一行也都含有无限的凄凉的意味。衣上酒痕湿里渍，那么酒痕点点字迹行行的都是一些凄凉的意味，总是凄凉音，都是一些凄凉的味道。红烛炙莲无好记，那么红红的蜡烛他自己问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所谓自怜者就是自我怜惜，这个红烛他自问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夜寒空替人垂泪，在这个凄清的寒夜也突然替人下泪。本来这个红烛是代表欢乐，代表喜庆，可是现在人已经离散了，往事已经如烟了，无非是衣上的酒痕诗里的字也都是一些凄凉的意味的，所以红烛他也就要联系自己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把这种气氛扭转过来，可以把这种清冷的场面变成热闹，那么只好在寒夜之中空空的替人垂泪而已。那么这首词它是作者追忆到西楼之欢，如今人已经像云像梦一般的散了，已经是似无春梦似如春梦了无痕了，像这种情形。而斜月的这个两句是形容他别后的极目，连睡觉都睡不好。而下面的这个半阙，他的情感直泻而下，酒痕湿渍无非是凄凉之意。那么晚上睡不着，而红烛呢伴人流泪，本来这个红烛要想来安慰他，可是也没有好的办法可想。红烛炙莲无好记，那么这是一种很痴情的语句。所以燕姬道 也跟他的父亲晏殊一样，他们两父子的所用的比例也未尝不亲，但是有厚薄浓淡之分。那么下面他另外一首《鹧鸪天》：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梦魂与君同。今宵胜罢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鹧鸪天也是双调的词，有55个字，前段是4句，3个平声韵，后段有5句，也是3个平声韵。他的大意：彩绣殷勤捧玉钟，这个彩绣就是指的那个歌女穿着5颜6色的衣服，很漂亮的衣服就叫做彩绣。他说你穿起了彩衣，很深情的捧起了玉杯，这个玉钟就是酒杯，这个玉杯是形容这个酒杯好像是像玉一样的晶莹透剔的，叫做玉钟。那么那位歌女穿起了彩衣，拿起了酒杯，当年拼却醉颜红，想当年即使是喝醉的，你的脸颊发红了，那你也是甘愿的。这个拼却，那也就是心甘情愿的意思，我拼到一醉我也愿意，即所谓拼却。想当年你即使喝醉的酒，脸喝得红红的，你也心甘情愿。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那么你的舞姿，跳舞的姿态，连那个月亮也吸引到杨柳楼中了。这个杨柳楼就是他们歌舞的地方，那也就是说你的这个舞态舞姿很美妙，连月亮也被吸引到楼中来了。那么你的歌声也就透过了桃花的扇底而散入到风里面去了，歌尽桃花扇底风。那个扇子上面画的有一些的桃花，那么你的歌声透过了这个桃花的扇底而散入到风里面，散入到风中。那么这个两句是形容那位歌女，她的歌声美妙，舞姿也很动人。这是讲到当年，可是现在从别后亦相逢，自从分别以后，那么时常就是想到能够再相逢。作者一直在想到跟这位歌女再见面，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做梦也跟你同在一起。这个与君同者就是与他在一起，在梦中跟他在一块，那可见得夜有日有所思啊，才夜有所梦呢。因为思念他很切，所以在梦中也就经常 梦见与他在一起。金香胜把银缸照，银缸就是银灯。今天晚上，那么我再起了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有恐相逢是梦中，我还恐怕又在梦中相逢而已。因为他带着那个灯照了又照，那就是证明一下是不是在梦呢，在梦中呢。那这个灯照了以后才知道这是现实还是梦境。所以金宵胜把银缸照，有恐相逢是梦中。他怕的是在梦中相逢而已。那么他前面的那个半阙是回忆，因为回忆到这位美人殷勤敬酒，喝的脸上都红了，拼却醉眼红，而他歌舞完了以后夜阑人静，那也都是当讲到别后相逢，当到相逢的时候又疑似在梦中，所以他拿起了银灯照了又照，证实一下究竟是梦还是真呢？